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三十六章，这是民数记的最后一章，很有意义。这一章的感动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看重神美地的应许，最终进入他们属灵的命定。民数记三十六章记录了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故事，他们所在的宗族就是马纳西支派，担心他们嫁给别族之后就把祖宗的产业转给别的支派，因此祈求摩西处理。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说，他们说的有道理，要求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必须嫁给本族的人。那么为什么民数记最后一章的故事又结束于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呢？那我们得到一个感动，就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呢，渴慕进入美地，并且最终进入了美地。这是约书亚记十七章记载的。与那些在民数记讲的那些没有进入美地的人，或不渴慕进入美地的人，像马拿西另外半支派、加德、流便半支派人，到了美地门口又不进去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信心和坚持，他们最终进入了美地，这个信心是神极其喜悦的。因此呢，圣灵在写作的时候把这一章的故事，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故事放在民数记的最后，它是承前启后的。因为之后是申命记，是摩西重述神对他说话的历史，然后其实民数记是直接接着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那里就是征战得胜的经历，征战征服美地的经历。第一个点，第一个小点，因着信心进入美地。圣经第一次提到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其实在民数记二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提到希法俄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是马拉、拿阿、阿拉、密加、德萨，这五个人。这不简单的，因为这一章的属点可以打仗的以色列人都是男子，但是呢，他们这五个女儿却被数点在可以打仗的人中间，这说明神看重这些女儿们的信心，把他们算在战士的行列中。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方面是神的心腹，另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心腹，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神的战士，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在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到民数记二十七章下面一章再次提到希罗非哈的女儿们，那里他们才提出请求，摩西要把他们父亲的地希罗非哈的地分给他们。有人评论说，这是似乎看上去是像律法上的一个漏洞，就是耶和华没有规定如果父亲死了没有儿子怎么办，只有在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主动请求的时候才答应了他们的祈求。彼此来评论说，耶和华喜欢十分主动寻求的。但是其实呢，在之前的二十六章，耶和华在数点中数点军队的时候，就把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算在战士之列，所以对神来说他也不是一个意外。在约书亚记十七章记录了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再次到约书亚面前，要求约书亚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年就给他们父亲分给他们父亲的地。因此约书亚就把他们伯叔家的产业从伯叔家的产业中把地分给他们。约书亚记十七章四至五节记录说，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子孙中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于马拿西其余的子孙。这两节经文清楚地表明，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不是在约旦河以东得了土地，而是在约旦河以西美地那里面得了土地。而且有一种可能性，这句话的经文里面有一种可能性，就表明这个可能马拿西的孙女们，就是这个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或许是不能说唯一吧，有可能是唯一进入这个马拿西那边进入那个西边约旦河以西的，那也可能不是唯一，但是呢 至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这个经文来讲说为什么说他们这个还有十分低规模的马来西亚呢，因为希罗菲哈的孙女们在马来西亚中得了产业，是不是马来西亚的孙女们这五个女人加上他们伯叔家的儿子就组成了另外的半支派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呢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历代之上七至十五节的家谱也再次提到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可以说圣经一共至少五次提到他们，可见神真的在乎他们，他们的信心最终让他们进入美地，并且得到了他们父亲的基业，神也称许他们的信心。因此圣灵呢把他们的故事放在民数记最后一章是极其重要的。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征战的故事，也是他们进入美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线索里，有一些人呢，比如是个厄探呢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但是另外一些人呢，比如加勒、约书亚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入美地。在这个情形中，加德和流便选择了约旦河以东的同地，到门口也不进去。马大西的半支派受了这两个支派的影响，也选择在约旦河以东的土地。但是呢，马大西支派的后裔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他们没有受到这个消极的影响，坚决相信耶和华关于美地的应许，并且最终进入了美地。因此没有比这个故事来做民数记的结尾的故事更好的了。这是一个信心的结尾，也是一个得胜的结尾，这圣灵在感动摩西写作的时候特别安排。第二个小点，获得属灵征战得胜进入神的命定。我们必须理解神的预言或呼召或者命定虽然在那里，但是我们还必须凭着信心与预言的话调和。就好像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讲到以色列人他没有拿信心与神预言的话调和，我们必须这样的把我们的信心和神预言的话或者神命定的调和，才能真正进入这个属灵的命定。神的确应许了以色列人要进入美地啊，但是很多以色列人却因为不信和悖逆倒闭在旷野，这也是事实。这凡是涉及到神的应许，特别这个应许越大，这个属灵的征战也是越大。比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邦的祝福，对不对？这当然新约中加拉太三章十四节讲，可是在旧约中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一样多啊，还讲了神对这个那个亚当也说那个女人的后裔伤舌头，这都隐含着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诞生。亚伯拉罕生了以什玛利和以撒，是明确的说以撒才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生以撒和雅各，神拣选了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但是神的命定是从雅各的十二儿子中产生基督，但是神并没有预先说到不从流便、西缅或利未支派中产生，到后面才说到犹大的支派产生基督。但是呢，仇敌的攻击就十分激烈，大儿子流便上了他父亲雅各的船污秽了，所以他被咒诅。基督无法从流便支派诞生。西缅和利未因为他的妹妹他玛被强奸，他就滥杀无辜，也受到了雅各的诅咒，所以他基督也无法从利免、西免和利未诞生。犹大后来他就跑到迦南地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儿，这个生的前两个儿子都犯罪死了，但是他大儿子的媳妇大儿媳他玛却最后设计和犹大同寝，装作一个妓女，他生了法拉斯和谢拉。而法拉斯谢拉是基督的家族的一部分，家谱的一部分先祖。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看似表面上不道德，但是呢其实是他非常宝贝神的应许。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或许得到了神直接的启示，基督要从犹大后裔中诞生，或者他听犹大叙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啊，或者是说神如何应许亚伯拉罕啊，神如何应许亚伯拉罕的先祖亚当啊，女人的后裔要上舌头啊，创世纪三章十五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他如何得这个启示，所以他就要生孩子，得着基业，得着神的产业，要从 他不是说一定要做犹大，他是两个儿子都死了，然后仇敌攻击很厉害，他要嫁给他三儿子示拉，但是犹大答应了他嫁给他三儿子示拉，后来又反悔了，所以这个他们不得已才使用这样的手段，等于是诱骗了犹大跟他同床，然后呢生了法勒斯和希拉，这也是很奇怪的，一次他就是怀了两个双胞胎，真的是很奇怪的。但是最后的时候，这个他这个犹大都说他们比我更有义，所以他没有责备他。所以仇敌呢极其猛烈的攻击犹大家，把他两个儿子都犯罪死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就好像一个打球赛啊排球赛中救球的人，他这个球好像马上都被他前两个儿子失败了，失拉又不娶他，这个要这个或许神的预言，犹大支派要产生基督的后裔，虽然这是后面提到的，但是神也许启示了这个他嘛，他就是把这个球救回来，犹大的后基督的后裔能从犹大诞生，他的行为都让犹大羞愧，因为犹大称呼他比他他嘛比他更有义。所以这个不仅他嘛的故事如此，连路德的故事也是如此，路德也是基督的先祖，而路德的公公和他的太太拿俄米啊，他们两个儿子都犯罪死了，路达也好像前面的他马一样，或许他从他的先生啊公公啊或者拿俄米那里得到了神关于犹大支派的应许，他坚决不离开拿俄米，所以最终他路德跟着拿俄米进入了犹大地，嫁给伯阿斯，成了大卫和基督的先祖。所以路德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模式，就是神的命定和呼召越大，基督要从你产生，属灵的征战也越大，仇敌的攻击也越大。如果你没有信心，然后你没有胜过仇敌的攻击，你犯罪，你就会被仇敌利用来拦阻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诞生，不仅影响到我们在最终死亡，而且影响到基督的诞生。但是呢，如果有信心的义人呢，像他玛和路德一样，他就抓住神的应许，我就抓住神的应许不放，神应许了他一定成就，我不管不顾，我一定要达到神的应许的命令，仇敌无论怎么激烈的攻击，我就咬住青山不放松，相信神的应许，他这样的人最终就获得属灵征战的胜利，进入到神应许的属灵命定中。神给我们的属灵命定可能很大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能经历仇敌的攻击和属灵的征战，不能得胜，失败，甚至犯罪，就让我们不能进入神给我们应许的属灵的命定中。所以我在思考，为什么马拿西支派开始的时候，不分给叙罗菲哈女儿们他们父亲的地，让他们不得把案件呈交给摩西和全会众，最后耶和华干涉下才分给他们。而且民数记三十六章再次提到，马拿西宗族的族长们这个时候又担心之前不分地，现在又担心他们嫁给别的支派丢失支派的产业，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似乎从圣灵得到一个感动，就是叙罗菲哈的一个土地的份很大，因此征战很大。换句话说，因为希洛菲哈这个土地的份很大，所以开始马拿西支派不肯分给他们的女儿们，他的女儿们，因为一分给他们的产业就变少了，所以他们的逻辑是一致的。现在呢，他耶和华让他们分给他们了，他又说他要嫁给别人的支派，他又丧失了支派的产业，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怕丧失支派的产业。这如果希洛菲哈的地或者份很少的话，他就不在乎了嘛，对吧？他说明他的份很大，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逻辑，就是，这个按照我前面所说的那个他玛和路的那个逻辑，就关于希罗菲哈的那个地和份，他这个属灵的征战也很大，所以希罗菲哈可能在这种属灵的征战中、仇敌的攻击中就因罪死去了，这是他女儿们讲。他不是因着可拉的背叛死去，而是因他自己的罪在旷野死去的。所以可能和犹大的两个儿子和拿阿米的两个儿子死都是一样，就是在最终受到神的审判死去。当然这也是仇敌攻击他们，让他们犯罪啊，为了拦阻他们要实现他们的属灵的命定。 那这个时候就好像他玛和路德出手救球一样，徐洛菲哈的女儿们果断出手，拯救了他们家的命定，进入了美帝。所以上一代的人失败了，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失败，美国上一代的人失败了，今天我们美国要兴起新的一代的属灵征战的大卫和英雄们，我们要打败仇敌。所以我们的命定，我们的属灵命定，可能因为仇敌的各种拦阻没有实现，甚至有人犯罪导致他不能实现，但是我们只要在信心中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属灵命定。许多的非哈的女儿们最终进入美帝就是一个证明。很多对基督徒有很高的属灵命定，神给你的护照可能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在属灵征战中取得胜利，击败仇敌的时候，你就无法进入神给我们应许的那个属灵命定里面。亲爱的基督徒，你必须明白，当你发现你生活中有比别人更多的难处和仇敌更多的攻击的时候，可能神给你的应许和属灵的命定更大更高。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感到灰心，反应该得到鼓励，努力保持信心，并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取得属灵征战的胜利。在第三个小点，最后一个点，为什么支派的产业不要转移？本章开始，为什么一开始就记载基列这个老头子带着马拉西支派的所有的族长和来摩西来谈论这个事情？对，圣经记载，这是约书亚十七章三节记载，基列是希罗菲哈的爷爷，那就是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的曾祖父，他是马拉西的族长。那希罗菲哈的女儿年龄到底多大？十几岁了吧，至少。那基列多大年龄了？那按照他的曾祖父的活着四代，那可能都八九十岁了。所以根据本章描述的阵势情形，这个基列这个曾祖父呢，带着马来西亚所有的族长，顺势势浩大，来到摩西面前讨论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嫁给别族的人产业怎么办。就这个是搅扰我的问题，因为之前似乎没有提到这个老爷和马来西亚的其他的宗族族长来帮助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争取土地，反而是拦阻。等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争取到土地之后，他们又开始担心他们支派会失去产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不能说他们动机完全是坏的，因为耶和华没有之前没有规定产业可以给女儿们，所以他们也没错。这里也耶和华也没有规定支派的产业不可以转移，所以而且耶和华也说他们说的有道理，所以也不能评判他们动机和心存心完全不对。但是我一个感动就是，神之所以这样安排，就不希望支派之间因为产业和土地有内部的矛盾，而希望他们将属灵征战的目标集中于打败仇敌。因为现在教会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些大的教会的成长，他其实并没有带进很多人信主，而是他吸引了别的教会的人。就是这种在美国的教会成长学里称这种情形不算是成功的教会繁增。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变化，不是说这个帮助信徒生命成长或者说建造你的教会不重要，而重要，而是说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你没有把人从黑暗的国度里带到神光明的国度里，让不信的人成为信的人，而是你只是把别的教会的信徒吸引到你这里来了。对于这个教会整体的成功来讲影响不大，所以他们算这种偷羊啊，或者吸引别的羊的这种教会的成长论不算是最成功的。这个点我说明也是，教会呢才应该不是说在内部竞争，而是呢团结起来打败黑暗的国度，让更多不信的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去，对不对？那这个老爷爷基列他应该是没进入美帝的，至少我的理解是如此。很多马拉西宗族的支派的这个很多马支派的首领呢也是没进入美帝的。可能希罗菲哈的女儿在私下就表达了强烈的要进入美帝，跟从神的应许的愿望。你想想嘛，马拉西一个支派，他们一半支派要留在约旦河以东，那另外 他们内部不讨论嘛？有的人说你怎么不跟从神的应许要进入约旦河以西呢？他内部不争论吗？不吵架吗？对不对？那可能在这种私下的辩论中，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就说：“我们就是要坚决进入美地的，我们是一定要信靠神的应许的。我们不管约旦河东怎么好，俨然看上去怎么好，我们就是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不管我的父亲在属灵征战中失败了，但是不因为我要失败，我要继续征战，进入神应许的属灵的命定里，就是约旦河以西的神的美地里去。”我一定能成功，我一定要成功。所以他这种心愿，我虽然是在猜想啊，但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马来西人已经拣选了约旦河以东土地这种情形中，或许这是希罗菲哈女儿们最终必须嫁给本族本支派的这个决定，耶和华这个决定，最终影响了马来西这个。另外半支派的其他的人，就是他伯叔家的儿子，最终进入美地。比如说有些男的喜欢他们的希伦菲亚的女儿们，要跟他们结婚呢，但他说这跟现代教会也有这种情形，就是说我信主了，或者我们在某个教会，你要娶我，你必须答应我，你也成为基督徒，或者你要参加我们的教会等等。这种现代教会中也有这种例子。那可能希伦菲亚的女儿们就说。你要娶我可以，但是你必须得跟我进入美地，你不能在约旦河以东，因为我宝贝神的应许，我不要留在约旦河以东，我要进入约旦河以西。所以，或许这些希望娶他们的伯叔的儿子们，就最终和他们受他们的影响，一起进入了美地。这个信心和榜样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愿我们能从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和激励。永远不要小看自己，不管是你是姊妹、老头、老太太，不要小看自己，积极争取自己在主里的产业，勇敢去获得属灵征战的胜利。身边的人失败了，不一定你要失败；你的父母失败了，不一定你的失败；我们上一代的人失败了，不一定我们要失败。我们要做神兴起的大卫，打败歌利亚，进入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命定里面去。记住，你的生活中困难越多，仇敌对你的攻击越多，可能就是神给你的属灵的命定和呼召就越大。你不要灰心失望，反而要得着鼓励，因为神给你的奖赏也是大的，神会喜悦你的信心。好了，这就是我们民数记36章的感动。至此，我们民数记我们就读完了。我们不仅聚会版整理完毕了，然后我们。这个精华版也录制完毕，而且我们已经陆续把所有的精华版的文字都整理为英文，并且有一个美国的姊妹录为英文的Bible Study Podcast，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叫 Bible Study with Jairus，Jairus 就是雅鲁的英文，可以在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如果你的朋友，也懂英文的，希望学习圣经的，可以请他们网上搜索来寻求，因为我们是美国的姊妹帮我们录音的、编辑的，所以都是纯正的英文，可以帮助美国的和其他使用英语的弟兄姊妹来更好的学习圣经。我再说，这是神明确呼召我要做的，也是神赐给我的恩赐，我尽好我自己这一份以他连德的职分。神也许会赐给我更多。好了，请你点赞、转发、评论，帮助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